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7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7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7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望中国大陆同修们踊跃投稿，热诚参与。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1年，自去年大陆法会到今年以来，世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邪党也像灰烬般燃到最后了。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走在所剩不多的最后的修炼路上。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能够用心写稿件，写出自己如何做好三件事，例如如何抓紧时间，在此最危险的历史关头救度更多的众生，如何在世间乱象中不被干扰与带动，抓紧修好自己，坚定地信师信法，克服怕心，抵制迫害，心系众生，如何克服安逸和惰性，去掉对七情六欲的各种执着，守住修炼的初衷与根本，如何在同修间的协调配合中放下对自我的执着，发挥更大的力量，如何在迷中，在看似无望的寂寞中不被消磨，坚持始终等等。我们作为修炼人，不论在哪方面感受到自己的提高，都可以真实的记述下来，以相互促进融入整体。任何一方面或一些方面真实的提高，详实生动的体会，都会对其他同修有帮助。千万年的轮回，亿万年的等待，盼到了今朝，我们在大法中锤炼着自己，师尊在造就着新宇宙纯净无私的神，大法弟子在收救着未来宇宙体系的众生，现在的每刻都很关键，很珍贵，我们不懈怠，更加努力精进，才能修好自己，不负师恩，不负众生的期待。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0年8月11日开始，9月15日截止。为防止疫情来袭和其他网络方面可能出现的不便，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用明慧站内信箱投稿，并请注明所在地区。五、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便编辑部在收信时快速正确分拣。六、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 @minghui.org。 明慧编辑部，2020年8月11日。
接下来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8月8日上午，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 在万景市的太古广场前举行了声援三退大潮的集会和汽车游行。在11点的集会上发言的有作家盛雪、港加联主席冯玉兰、现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网记者张真宇等，揭露中共的邪恶，鼓励更多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作家盛雪说，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已经21年了，16年前九评刚发表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人不理解，他们不知道法轮功学员在做什么，不理解这件事的深远意义。当所有的中国人开始有权利去选择脱离中共邪魔的时候，当整个世界终于认识到必须要结束中共暴政的时候，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你们的每一位，你们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值得人民去尊敬，因为你们付出了你们很多时间、精力、心血、健康，甚至在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学员付出了他们生命的代价，今天才有这样一个转机，所以中国人应该说谢谢你。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自由、人权，希望中国能够实现民主的人，应该对法轮功学员说一句谢谢你，我也在这说一句谢谢你。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学员们用汽车真相展板的形式组成真相车队，33辆汽车从太古广场沿三条线路出发，来回巡游，在华人聚居的释迦堡、万景市及约克区的主要繁忙街道，包括芬奇大街、斯蒂尔斯大街及七号公路等来回巡游，时间持续一个半小时。
8月8日下午，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老城的兵器广场集会，声援 3.6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阿朵喜女士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恶行，她说这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讲出来，必须讨论，与人们分享这些信息。他表示，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恶行早有所闻，中共当局不公开信息，拖延瞒报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病。他谴责说，病毒大流行不是中国人的错，是中共造成的。
日前，美国弗吉尼亚州49位州议员联署致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美国国务院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关注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公开信发起者福州众议员大卫·布洛瓦希望通过发出此信引起美国国务院的重视，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另一方面也让美国人了解并警觉中国移植业的器官来源。布洛瓦议员说，他将把这封信送交弗吉尼亚州州长和健康官员，请他们了解迫害的情况，并采取相应行动。这封公开信也同时抄送给了弗吉尼亚州的2位联邦参议员和11位联邦众议员。
8月9日上午10点开始，约500名来自韩国首尔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首尔九老儿童公园集会，随后冒大雨沿着韩国最大的中国城大林洞一带游行两个小时，向当地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传递了退出中共、远离瘟疫等讯息。为因挥之不去的瘟疫和雨灾而内心忧郁沉闷的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人们纷纷驻足，聚精会神地观看着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声势浩大的退党游行队伍。韩国退党中心负责人高成女说，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中国有灿烂的历史，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受全世界人民敬仰。反之，马克思列宁是西来的幽灵，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是外加给中国人的。当人们真正了解真相，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之后，都会选择退出，这样会更知道怎么样爱自己的国家。在游行现场进行保安工作的一位韩国警方负责人说，一般人遇到这么大的雨，大多将活动取消或者延期，可是法轮功学员们个个神态坚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着，令人感动。
8月6日， 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汉科的海边的教堂公园讲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高德大法，但是在中共集权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并被活摘器官。卡塔尼娜是爱斯堡城市一所学校的教师，他告诉学员说他在学校里给学生介绍过法轮功。
8月8日周六中午，骄阳似火，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进入8月份最热的一天，但法轮功学员仍一如既往地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谎言，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他们希望更多的瑞典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位瑞典女士感慨地说，你们的音乐那么优美，人很友善，每次我看到你们出现在这里的那种感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在目前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人们都很焦虑不安，你们给人们带来了宁静祥和。
8月1日，德国弗兰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顶着高温酷暑，再次在人权之城纽伦堡市举办了讲真相活动，不少行人直接过来就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一名70岁左右的女士对中共罪行了解很深，她上世纪80年代曾在中国当过护士，知道中共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也听说过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她在要求德国联邦政府帮助制止这场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下了名字。一名老年妇人对横幅上“器官盗取”这词感到很震惊，她询问了情况后问自己能做什么，当得知可以在请愿书上签名时，他很快就签下了名字，并取走了多种资料。
8月8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奥迪安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旨在让德国民众了解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提醒德国民众不要忘记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以及对世界的危害。齐乐医生主动到信息台前签名制止中共迫害。当说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时，他说，无法无天，就是典型的共产党、共产主义罪犯。同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工程师施耐德表示，我不愿见到中国民众的遭遇，无法接受中共这样践踏人权。他表示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为此感到高兴和自豪，希望在中国也应该这样。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大庆市林甸县一中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凤晨2017年1月18日被绑架，枉判四年，在呼兰监狱被迫害，出现严重肿瘤病状，大量吐血，上不来气，生命垂危，于2020年8月9日喊冤去世。
湖北省武穴市五位法轮功学员郭平真、龚月桂、刘艳峰、程学珍和廖元华2020年7月23日被法院以制作和传播法轮功真相资料为借口非法判重刑，其中郭平真被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款2万元，龚月桂、刘艳峰和程学珍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款2万元，廖元华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万元。
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范明兰女士2020年1月10日左右被延边州龙井市警察绑架，7月末家人获悉她被非法判刑7年。2018年6月11日范明兰在延吉市大千城讲真相时遭警察绑架抄家，后被取保候审一年。
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马金霞女57岁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19年10月9日在拨打语音真相电话时被定位后绑架， 2020年7月17日被宁河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非法判刑4年半。
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李桂华2019年12月18日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上诉到佳木斯市中级法院，2020年7月30日佳木斯市中级法院裁定非法维持一审冤判。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9日，台湾近千名法轮功学员相聚于台中，参加全台对大陆讲真相的学法交流会。透过交流比学比修，在修炼上更精进，在讲真相上发挥更大的力度。
7月23日至26日，一群修炼法轮大法的青年学子在台湾云林县斗六市台湾环球科技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明慧夏令营，共近60名法轮大法小弟子参与，透过精心安排的课程集体学法练功，以及在戏剧观赏中检视自己生活中的待人处事以归正自己。在营队的集体环境中，法轮功小弟子们在法理中提高心性，比学比修。
8月9日下午，巴黎人权广场沸沸扬扬，不同的团体的呼声，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虽然巴黎气温达到39摄氏度，然而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却让人感受到一片清爽。和往常的星期日一样，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进行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活动。他们平静地练功打坐，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着过往的游人。贝拿申是电影导演，他被法轮功所吸引。就在你们的旁边也有搞活动的人，高音喇叭噪音很大，而你们在平静中打坐，我感到你们的能量，我感受到你们的事情的重要。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这是反人类的罪行，我感到我必须和你们站在一起，必须揭露这样的迫害。如果人不尊重人类的某一种族，就是侵犯了人生存的权利。
8月8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法兰克福市中心著名的保罗广场对面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并于当晚在市中心繁华的商业街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遭非法取保候审，昆明八旬老人鲁菊英申诉。近日，昆明市80岁老太鲁菊英向全国、省、市、区各级检察院、法院申诉被盘龙区公安分局金沙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取保候审一案。鲁菊英老太在申诉状中明确，我要求立即撤销昆公盘金沙取保自2020-012号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取保候审决定书，撤销对我的取保候审，责令盘龙公安分局金沙派出所归还从我家非法抄走的合法私有物品，并赔偿对我及我家人造成的损失。鲁菊英老太太今年80岁，是昆明市市政公司幼儿园退休职工。2020年5月12日下午，八个警察到鲁菊英家抄家，其中一人说，你在沃尔玛超市发资料，被摄像摄到。说着就在家中各个房间里翻，搜走转法轮九本、播放器八个，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钱币共2800元。老太太被带到金沙派出所审讯。卢老太太认为警察对她抄家、抓捕、审讯等都是非法的，拒绝签字。当晚十点后，派出所通知老人的大女儿到派出所签了一份取保候审保证书，让她女儿把她接回家。 卢老太太在之后亲自去了金沙派出所，要求返还从家中搜去的转法轮，说这是她自己修炼用的，每天都要看，都要读，但警察没有归还。鲁菊英老人在申诉中讲述了警察搜查扣押程序违法，凭空扣的罪名荒唐，即使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文件，法轮功学员持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也完全合法，同时也写了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以及因为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曾经被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的经历。在申诉的最后，鲁菊英老人说，从古至今，迫害修佛的人，其恶报是人所无法承受的。在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教训，我不愿看到这样的恶报发生，并要求撤销对他的取保候审，并归还从家中搜走的所有合法私有财产。
北京市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情况。2020年7月19日和21日，北京市法轮功学员许娜、李宗泽、李立新、孟庆霞、邓静、郑玉杰、张任飞、李嘉轩、王宇、郑艳美，还有一位男青年小强等十多人，分别在不同地点被绑架。据悉，北京市国保大队谋划这次绑架案，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是90后年轻人，他们目前大部分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东城区看守所。
政法委金钱激励迫害，明真相世人明智选择。黑龙江密山市政法委无视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事实，还在继续迫害他们，同时也践踏宪法和法律。近期发微信通告，以金钱引诱市民举报法轮功学员，但是人们明白真相后做出明智选择。2020年7月27日，黑龙江省密山市70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善心地把法轮功真相资料递给一个40-50岁的男子。老人刚走出不远，这人就追上来了，他一直跟着老人说，大姨，你跟我到二派出所去一趟，说着就亮出手中的红牌，并说，这是上面给我们发的，让我们抓法轮功，抓一个奖励500元钱，求求你了。老年学员走到路旁停着的一辆私家车，告诉司机说，有人追我。老人上了车，那个男人也跟着上了这辆私家车，他告诉司机，他是法轮功，别拉他。司机听明白后，就劝那个男人，他那么大岁数了，你抓他，要有个意外，他的家人还不来找你算账啊。那男人听明白了，老年法轮功学员下了车，那人也下车往别处去了，没有坚持做错事。2020年7月24日，密山市第一派出所邓长浩、阳光社区网格长等共4人到法轮功学员杨小林家，他们让杨小林配合他们的转化工作。杨小林认为自己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不配合别人作恶，给他们讲真相。网格长的同事拿着手机在录像。杨小林问，你是在录我吗？他的同事说，是。杨小林说，你录我，那我也录你们。警察告诉杨小林说，你录可以，但是不要随便传播，不要掐头去尾。杨小林说，我们不会那么干的，但你不要侵害到我，我也会把它公布出去的。然后网格长说，那好，以后有事我们找你丈夫，我们有他的联系方式。说完就走了，没有再难为杨小林。21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百姓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了解了谁善谁恶。即使有人还没有彻底摆脱中共迫害指令的控制，但是良知也在复苏。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7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公安部门人员走过场，不愿再参与迫害。河南来稿，今年3月以来，河南地区法轮功学员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可喜的是不管协党怎么折腾，很多曾经参与过迫害的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醒悟了，不会跟着协党跑了。今年3月疫情正严重时，一位郑州法轮功学员在外讲真相过程中遭举报，派出所的人到他家里没翻到真相资料，就让法轮功学员回家了。今年5月，焦作地区有一法轮功学员也是在被派出所绑架第二天就让回家了。7月17日，河南某市公安局与610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里，这些警察就是完成任务似的走走过场。他们说，要求必须到处翻，到处找。但他们翻到法轮功真相册子后，就用手给学员指指，又去翻别的地方了。这些警察也清醒了，他们要给自己和家人选择好的未来。
明白大法好，世人保护大法弟子。中国大陆来稿，最近本地 A 同修在一集市讲真相时，遇见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就递给他一本真相期刊，告诉他好好看看，是保平安救人的书。那个男子恶狠狠地问，是不是法轮功的书？A 同修没有正面回答他，就告诉他说，让你保平安的。 A 话音刚落，那人就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不放，威胁说要报警，还去抢夺老同修另一只手里的包，包里都是救人的真相资料，不能让他抢去。老同修一边继续和他讲真相，一边把手里的包往背后放。就在 A 把包往身后一放的瞬间，就感觉有只手把他的包接走了。这时人越聚越多，老同修在心里求师父帮助，然后继续和那人讲真相，告诉他，你前面有个大坑，你没看见，我告诉你赶快躲开，这不是为你好吗？这人听了这句话，就慢慢地松开了手，同修 A 就快步地离开了那里。A 同修找到了同在此即是讲真相的 B 同修，说了刚才发生的事，说包不知道让谁接过去拿走了。 B 同修就去了 A 刚才讲真相的那个地方打听，一个买菜的老太太告诉他，是一个卖旧衣服的女子拿走了。老太太就带着 B 同修找到了那个卖旧衣服的女子，一问还真是这位女士拿走了 A 的包。这个女子大约30-40岁的样子，她说，我早就知道法轮大法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看那个人挺饿的，包里的东西让他抢去就坏了，我就把包接过来放到那个修车人的车厢里了，我去给你取。说完她就去修车人那里把包取回来了。 B 同修谢过这位女子之后，就和 A 会合一起回家了。两位同修回去之后交流了一下， A 说，这样有正义感的人真应该当面感谢他。于是他俩就在下一个集市时又去了那里，找到那位保护大法资料的女子。 A 对她说，那天你对我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你保护大法弟子和大法资料功德无量啊，会有福报的。那女子马上回答说，我已经得了福报了，这几天我干啥都顺当，你看今天才9点多，我已经卖了200多块钱了。 A 同修说，真应该通过什么方式表扬你一下。女子笑着说，不用不用，应该的。
派出所警察托人退党。辽宁来稿，自从美国政府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属入境美国的消息传出后，近日就有辽宁某市派出所警察托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退党。我的同学给我发信息说，让我帮他儿子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退党， 他儿子是在职警察，现在已经明白大法真相，他给自己起了化名，主动退党。退出后，他还多次追要查询密码，要电子退党证书，留作可查证据。后来，他得到了退党证书，态度很虔诚。神对恶党的清算已经到来，有些警察还在被利用迫害救人的法轮功学员，最后只能为中共陪葬。要想醒悟，还有机会，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护法轮功学员，自己和家人才会有好的出路。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参与迫害法轮功，山东省2289人遭恶报。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省是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然而追随中共江氏集团参与迫害而遭恶报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省份之一。据明慧网1999年7月至2020年7月这21年报道的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山东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类人员共有2289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恶报。在山东省的17个市中，潍坊遭恶报人数最多，达480人，烟台312人，临沂308人，青岛292人。遭恶报的2289人按其所在部门大致分为八类。第一类，党政官员遭恶报人数最多，有566人，占总数的 25%， 其中有102人作恶殃及到145个家人。第二类，公检法人员482人，其中66人殃及94人。第三类，基层人员481人遭恶报。第四类，企事业单位252人。第五类，610 ,211 人。第六类，宣传教育134人。第七类，教育劳教所100人。第八类，政法委63人。参与迫害人员遭恶报的情况分了七类。第一类，死亡919人，占 40%。第二类，重病癌症431人，占 20%。第三类，伤残342人。第四类，遭精神折磨269人。第五类，被查处245人。第六类，遭经济损失48人。第七类，自杀35人。看到那么多人因为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而遭恶报，法轮功学员的内心是沉重的。可悲的是，有的人在升官发财的利益驱使下，中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却不知道一个生命干了坏事需要偿还的天理。九平编辑部最近出版的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第一次深刻向世人揭开了共产邪灵的真面目和他为毁灭人类而来的终极目的。这个邪灵不属于人类，更不属于中国，它是来自宇宙中的一个邪灵，希望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大法或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人员，珍惜这宝贵的机缘，倾听法轮功学员讲给您的真相，摆脱中共恶魔的魔爪。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危难时刻的党与民，看一看中共与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作者青山。在中国大陆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相邻的县，来了两个年轻的县长。一位县长知道该地区洪灾频发，就投入人力物力修筑防洪工程，而另一位县长什么也没做。几年后，洪灾果然发生了，修防洪工程的县因为坝体牢固没有灾情发生，而什么也没修的邻县洪水灾情严重，县长率领众人抗洪，虽然百姓损失惨重，但是终于战胜了洪水，事迹感人。这个县长很快上调为市长， 而那位修筑抗洪工程的县长调到这个县，他开始等待下一场洪水的到来。这是一个故事，却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中共把自己的国家命名为人民共和国，货币叫人民币，报纸叫人民日报，政府叫人民政府，但人民只是一个概念，实质是党国、党币、党报，人民只是口号而已。一，700万人次的战争级军队调动。在1998年的世纪洪灾中，当时许多水利专家认为洪水本身其实并不算特大，然而这次洪灾却意外地酿成高水位重灾情。在两个月的危难中，洪水受灾人口近4亿，死亡及失踪妇女、儿童及老年人11000人，官兵及民工100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其实有准备、有次序地利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防洪的最主要手段之一。然而从灾情开始到最后，江泽民要求人在堤在，严防死守。在汛情的发展中，尽管地方多次请求启用金江分蓄洪区，居民曾3次全部撤到安全地带，分洪的方案都没有得到江泽民的批准。外界一直难以理解江泽民为何拒不接受专家们的劝告，从金江分洪。江泽民七人一书透露出真相。江泽民当时相信了有人说的要保龙脉的玄机。江泽民相信，如果从金江分洪区分洪，主动决堤，就等于挖断了自己的龙脉。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立即指示军队在接到命令后2小时内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在这次军队抗洪抢险行动中，江泽民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了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114位将军、5000多名师团级干部。在这场洪水中，总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用兵总人数居然超过了中共建政之前的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人数的总和。灾区亿万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过是用来调兵遣将的砝码，几十万官兵的性命在江泽民眼里也不过是儿戏。在中共的宣传机器中，在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说辞下，如此惨重的人祸仿佛真的只是一场天灾，江泽民的罪责被完全掩盖过去。二，72小时救灾黄金时间，按兵不动。无独有偶，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42小时后，进入汶川几个受灾重镇的救援官兵只有赤手空拳的1000人，而需要被挖掘出来的人却是10几万人。即使到了震后72小时，这个地震救灾黄金时间的最后期限，进入重灾区的救援士兵也不足10000人。按照国际惯例，把一个人救出地震废墟，至少需要3个人来抬起水泥板，10万人受灾，至少需要30万人的救援部队。这强烈的反差让人难以理解。与1998年长江决口2小时内军队必须开往前线的状况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军队无法调动的原因在哪里？2008年年底，时任中共总参谋长的陈炳德在党媒撰文揭示，在震后的3天时间里，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2008年，江泽民已不是国家主席，为了显示对于军队的把持仍然牢固，而无视灾情紧急，让身处前线的救灾者无计可施。只有漠视生命的共产政权才有这样极端的悲剧，民意民生被视如草芥，而把危难中权柄的把持视为展示实力的机会。三，武汉疫情中的红十字会仓库。武汉疫情爆发当初，海内外物资源源不断涌入武汉红十字会，然而结果是 大量物资堆积在红十字会仓库，每天面临危险病毒的一线医护人员被逼使用床单做口罩、雨衣当防护服应急。在各界关注之下，又发生了一起司机给领导领捐赠口罩事件。2月1日，在一群讨要物资遇阻的医护人员当中，一名男司机却轻松从武汉红十字会临时仓库取出一箱 3M 口罩，放入一辆汽车后备箱中。在周围人的质问声中，该司机称口罩是给领导的，其车牌号 EA0260W 被拍下，后发现是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公务用车。2008年四川地震造成近9万人丧生之后，人们询问救灾筹款的去向，包括捐赠给红十字会的资金，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说法。至武汉疫情，同样的一幕又一次上演，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一切就什么都没有变。四，人心在觉醒。近一个月以来，中国大陆多地发生洪灾，灾区民众损失惨重。然而中共政府一边对外出手阔绰，给印度7亿5000万美元，给77国停偿债务数百亿美元，对内却无钱救灾。中共红十字基金会6月12日在网上募捐，筹款目标60万元，然而募捐上线20天仅筹到2000多元。7月6日有网友留言表示，人民都觉醒了，人心在苏醒。2018年北京政府在全市发起721特大自然灾害救灾捐款活动，北京市民政局在公布捐款方式和账号后，两小时内收到7万多条微博。有人说，不是我们没爱心，是你们太让我们心寒。721暴雨过后，上下一片歌功颂德，甚至无人鞠躬致歉。汶川地震捐款数亿，贪污腐败随处可见。723动车追尾不到一年，下马官员纷纷换装上任，百姓岂能捐款？最终只会肥了腐败官僚的腰包。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五，世界这一次真的分清了中共与中国人民。近期，对于国际社会开始逐步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中共媒体声称美国在挑拨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有句话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到底是好还是坏，只要时间够长，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1949年之后，被中共迷惑的百姓以为共产主义是为了打造一个人间天堂，因此付出代价是必然的，哪怕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中共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共产旗帜，把百姓的生命当成代价。从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一些魔鬼言论一窥端倪。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选自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讲话，在于沈志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三761页。中共视百姓生命如蝼蚁，数十年来从未变过。一直以来，中共都用中美中友一战来对国内民众进行恐吓洗脑。早在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就曾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坏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坏的，但是老天爷却在看着这一切，也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世界认清了中共不是中国，中共把中国人民作为人质，危害世界、磨变人类的噩梦终将结束。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停用抖音、微信？作者青山。早晨上班的路上看今日头条，到了单位一边工作一边看微信，晚上睡觉前看抖音两个小时，这已经是数不清的大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据公开的资料，抖音每天活跃用户是4亿人，微信每天活跃用户是10亿人。在印度宣布停止使用抖音等上百种中国软件之后，美国限时抖音海外版完成交易，否则禁止使用。而日本、新西兰等国已陆续提出将禁止抖音海外版，在全世界范围内清算抖音、微信已成定局。有人说了，不过就是一个软件，为何如此大动干戈？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说。一，让无数人上瘾的抖音。抖音和今日头条属于同一家公司，它的共同特点是算法分发，简单说就是通过大数据搜集个人的阅读偏好，然后按照你喜欢的内容发给你更多同样的内容。美国之音表示， TikTok 用逗乐子的手法闯入美国社会是有理论根据的，也就是认知轻松度。在这种状态下，使用者会毫不怀疑地接受所有被灌输的内容，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是舒服的，是对的。问题在于，抖音不仅是逗乐子，而是在轻松观看的同时，有选择性的传播有利于中共控制人们思想的信息。二，抖音170家网络警察单位入驻。中共党媒光明日报旗下光明网2019年9月14号报道，全国网警巡查执法抖音号矩阵入驻仪式在京举行，全国省级、地市级公安机关170家网警单位宣布将以开通专门工作账号的方式集体入驻抖音。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张红叶表示，此次各地网警集体入驻是希望借助抖音的独特优势，提升公安机关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三，抖音已成中共信息战的航空母舰。华盛顿邮报2019年9月15号的报道援引分析说，抖音成为中共全球信息战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在今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中，中共一直在推脱掩盖疫情责任。这一阶段，抖音传播了大量官媒和民间的短视频，或称美军带毒到武汉，或基于其素材和逻辑制作看似客观严谨的分析评论，向民众灌输夸大虚假的信息。其热门视频的点击量常高达数百万。同期国内外有很多澄清和辟谣的分析报道，在抖音却显见转发。在国际社会证实中共掩盖疫情的事实之后，抖音视频却把国际社会对中共掩盖疫情和造假的指责歪曲为对中共抗疫成就的诋毁，将各国对中共的追责渲染为新八国联军侵华的威胁，激发民众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对抖音观众留言分析显示，抖音传播的虚假信息成功欺骗了大多数，超过 78% 的留言观众，导致他们做出有利于中共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研究发现，抖音和 TikTok 已经成为中共反美宣传的重要平台，中共信息战的航空母舰。四，最危险的是微信。 比起抖音，微信是更为危险的中共舆论武器。据腾讯发布的信息称，中国微信每天活跃人群为10亿，几乎就是互联网上的全部华人。2014年中国的新闻报道提到，中共公安部正式接管微信后台服务器，这意味着微信不再是一个社交工具，而是中共政权机器的一部分。中共封锁了所有国际社交媒体，大力开发微信新功能，让微信成为中国人唯一的社交选择，以至于海外华人只能通过微信和国内亲属联系，无形之中也掉入了中共的舆论包围圈。又通过双向收费的高昂手机通讯费，把人们逼进了拥有免费通讯功能的微信。当微信被用于商业支付后，人们再也无法摆脱了，最终成了一种生活习惯。而微信的后台坐着的却是中共公安部的警察，他们通过微信收集着使用者的全部信息，监控着几乎全部中国民众。微信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共控制民众的工具。微信的信息生态在中共的审查制度下，网上的政治敏感信息确实经常遭到封杀，但是色情内容却十分泛滥。要想上敏感网站需要翻墙，而上色情网站却不用翻墙，到处都是。微信不仅在国内控制言论，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同样。多伦多大学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展示了微信如何密切监视在中国大陆以外用户的活动。美国的微信用户发送美国之音中文网等网址，都会显示已停止访问该网页。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当在中国境外注册的微信用户之间发送的文件和图像被发送给中国境内用户时，便会触发审查制度。五，微信是阻拦疫情真相的帮凶。在中国的微信用户看不到国外的真实消息，而微信国外用户却可以看到任何来自中共发布的虚假新闻。去年12月31日，武汉医生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 SARS， 提醒人们注意。中共在删除封锁这些消息的同时，对李文亮们进行了训诫。同时海外微信配合中共打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平静，就在人们默不作声之下，病毒传入了美国，并迅速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当初海外微信没有配合中共，没有封锁中共病毒的消息，那么更多的人会传出真实资讯，会让人们提早有一些防护措施。而海外微信恰恰没有这样做，它不仅配合了中共，而且主动过滤封锁疫情的相关信息。到现在，美国因疫情死去了将近16万人，微信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罪责呢？很多人从微信看到大国战役的海外华人，不加思索地听信微信的刻意宣传，于是纷纷购买昂贵的机票回中国大陆避疫。结果呢？很多听任中共牵着鼻子走的中国留学生也马上订票回了国，让中共措手不及。随后中共又在微信和抖音号召学生不要回国。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说，微信因受中共政府审查及不透明，正从西方社会内部影响政治，如特洛伊木马般对西方构成了新的威胁。抖音 TikTok 直接进入了主流美国社会的年轻人，而微信的影响主要是国际华人社会。这两个加起来，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共产主义的魔鬼意识形态已经长驱直入。海外的九评编辑部出版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书中指出，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面对魔鬼，最好的办法就是斩断与他的一切联系，从精神上拒绝他、否定他，从醒悟上抛弃他、远离他。世界各国应尽快从政治、经济、出版、文化、教育、娱乐等各领域全面去中共化，与中共国彻底脱钩，否则扬古反噬，后果难以想象。中国人则应该赶快找到真相，重获思想自由，同时斩断共产党对自己的洗脑和绑架。那么也许灾难真的到来时，反而会成为自己重获人身自由的时刻。快快找真相，才能防患于未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近期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1日。讲大法真相中发现，一直没三退的人很多都是只关心自己利益为大，讲真相中落实到他们切身利益如何自保还是很管用的。另外发现，真正能起作用让人三退得救的是大法真相和大法弟子的善和慈悲心。慈悲心、大法真相，没得救的常人的状态，自私自利，开板就来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不行。这三者怎么能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对于面对面讲真相、完善真相资料的内容都是重要的。对一直没得救的人，一上来就说，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过三退吗？这样的话题效果不好，接下来几乎等于免谈免读。改换路子，这也是大法弟子放下自我为他的体现。话题从时事新闻开始，对方接受你这个人对你的观点感兴趣了，切入法轮功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伟案1400例等，这样对方能接受。有的长期拒绝真相的人听完自焚真相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啊，再讲三退，对方就很容易得救。第一部分，大法弟子清醒，世人也会冷静。七月份面对面讲真相时有个突出现象，很多人一提美国就激愤，以前也激动，但没七月这么严重，可能与七月邪党高调洗脑有关，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因为我们讲真相总是要与对方聊天互动，先聊到邪党假新闻，目的是切入天安门自焚伟案等法轮功基本真相。结果发现七月份就是讲国内疫情造假时，往往中途也被对方打断，对方自己把话题拐到美国，然后义愤填膺的样子，按着中共央视的思路，批评美国总统，批评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甚至重复中共谣言，说疫情是哪个国家带来的。这么说的人有报社从业人员、大学教师、退休干部等等。对方很激动的时候，这时只是静静发正念，不激化不良气氛。在对方发泄情绪之后，以善心救人的角度，让对方从操心国际和国家大事，降为关心自身的健康、财富、安危不受损失，善意地与对方说，你我的爱国之心是好的， 但是咱们毕竟能力有限，也没当上国家主席，也没当上省长，这辈子估计也不可能从政了，也无力左右国家政策。事实真相什么样，像唐山大地震、文革，几十年后真相也还原了。老百姓及时了解真相的目的是保护好自己，别受损失。这时对方往往会降温，有的不好意思的笑了，可能明白了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当愤青了，从邪党制造的蘑菇云烟雾里降落了，回到现实了。接着用正念压住不正之场，清除共产邪灵因素，连贯的讲一两个类似大地震、文革真相还原的例子，或者毒奶粉、毒疫苗的例子，接着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让对方分清党与国，共产党是西方来的，三退是真爱国，也是顺天以自保。对方几乎都能同意三退，问他姓什么他也告诉了，有的还说了真实姓名。还有一直被邪党迷惑很深的人也说，法轮功是一种信仰吗？是好的，我不反对。还有一个发现，对方同意三退之后也不提美国了，再谈话都是说身边生活的事情，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前面提到的那些一开始愤愤不平反美的人，后来都同意退党了。那位报社男士退党后，同修给他翻看期刊《真相》第100期，他从第一页一直看到亩产万金和自焚那一页，前面每页都有很多图，他很感兴趣。然后他翻前翻后找书号，说我看看这是哪出的杂志。他本性的一面复苏了，来世就在等待大法的福音呢。同修说送给他，他马上接过去，一边说谢谢，一边装入随身背的小皮包里了。明慧传真第一期面对面给常人看的时候，常人也愿意接受。进入八月，面对面讲真相时又有变化，我们还是按照七月的语言必谈美国的路子讲，发现很多人在谈话中途不拐到美国话题了。再讲到武汉四月发放40000多骨灰盒，当时全国报道死亡4000多人时，对方往往接话说，怪不得美国总说咱们隐瞒隐瞒的。这时善意告诉对方，老百姓了解真相的目的是保护好自己。然后讲到自焚真相，为何三退，对方最后也同意三退了。第二部分，关于美国话题，中国控制的好。其实六月讲真相也是必谈美国，那是即使谈到美国，也是说美国疫情为啥重，美国疫情中的福利措施，或者说不是哪个国家控制的好，瘟疫是天灾，像大飓风似的，大飓风在哪儿登陆哪里就遭殃，哪个政府也控制不了。在美国登陆美国就遭殃，在台湾登陆台湾就遭殃，美国科技那么发达，在天灾面前也无能为力，哪个国家也控制不了天灾。咱们这里灾情疫情没起来，是飓风瘟疫没来，实质与控制无关。真来了谁也控制不了，就看谁自身免疫力强了，谁命大了。中国人不是讲天命吗？人的命天注定。这时对方表示同意，一位省政府的男士说，政府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你说的对，政府其实控制不了。然后转话题到中国传统文化，苍天之下，人应该有个谦卑的心态，千万别逆天才是科学态度。再讲到共产党西方来的，到中国之后与天斗地斗人斗，历次运动，切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这次运动，自焚真相。还是咱们中国文化讲的对，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切入三退。咱们中国人不能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对方几乎都同意三退，然后给一份真相资料。那位省政府的男士最后也同意退党，要了真相册子，还高兴地与大法弟子握手道谢。现阶段经验总结，常人社会时事新闻要讲，是揭露邪党、分清党与国的好机会，也是切入天安门自焚等法轮功基本真相的好话题。但是大法弟子不要无意中带领常人陷入对任何一个社会新闻的纷争之中，这是为接下来的明白大法真相、三退救人铺垫。讲真相中发现，其实真正让人得救的不是社会新闻，是大法真相。但是现在如果不以社会新闻搭话引起话题，对方根本不与你说话，所以也谈不到后面要说的大法真相了。引子也是必要的，是这样一个关系。以上是近期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